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继续八佾篇的学习。我们接着看论语原文。子曰，关雎，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。关雎啊，就是诗经开头那一首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关雎现在很多人都当成情诗来读的，这理解是不对的。诗经是儒家的五经之一，关鸠是诗经的首篇，怎么可能上来就仅仅讲男欢女爱呢？关鸠实际上是讲天子正妻之德的。天子之妻也就是咱平常说的皇后，皇后是主执掌内事的，是要以身作则，母仪天下的。内事里边啊，不是说管好后宫就拉倒了，还包括祭祀等等一大堆事儿。那么这么多具体的事情要做，光靠皇后一个人来干的话，肯定是干不过来的。所以呢，关鸠里边讲的也是一个求贤若渴的意思，就是说呢，皇后呢很希望身边有一些贤淑女子能跟她共同把后边的事儿做好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教化天下。君子好逑的君子指的是己夫，皇后的丈夫就是天子嘛。寤寐求之指的是求贤，不是求美色。所以这个背景了解清楚了，那你整个诗的理解就是从大治世这个角度来理解的，不是仅仅从男女情爱这角度理解，那么理解那就太低了，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读懂诗经的。乐而不淫，这个淫怎么理解呢？广义里边说淫过也，淫就是过度放纵，哎，这个意思。咱们以前学那课文《岳阳楼记》里边说，若夫淫雨霏霏，连月不开，意思说啊，这雨下的实在太过分了，连下了一个多月也不放晴。那从男女的角度来说呢，男爱女太过是淫女色，女过分求宠是自淫其色。所以这个淫字大家不要很肤浅的理解成男女那件事情，如果你那么理解先秦典籍，你就没有办法真正把它看懂了。哀而不伤，这个伤啊是动词，是伤害损害的意思，这里边是指孝经里边说的三日而食，教民无以死伤生，毁不灭性，此圣人之政也，中的那个毁的意思。哀而不伤中的哀指的是求之不得的苦恼导致的焦虑不安。人的七情是与生俱来的，人如果没有七情就已经不属于人类这个范畴了。我们强调七情发动是正常的，但是七情发动之后不能超出边界，就是毁不灭性，不能影响到你的本性就可以了，不过分。这句里边讲哀而不伤的哀指的是求之不得的苦恼，求贤若渴，但是呢始终没有合适的人出现，焦虑不安就会导致寤寐反侧，就吃不好睡不好。不伤呢指的是虽然有焦虑不安，但不会被影响到本性之和，如果已经开始忧伤哭泣等等这些呢，那就是已经被伤到了。所以呢这个求贤不得这种苦恼现在就是导致到吃不好睡不好，晚上睡觉做梦想的都是哎呀突然出现那么个人啊，就是寤寐反侧。乐而不淫中的乐呢是指求而得之，就笑逐颜开，高兴的情绪让人忍不住啊，是敲钟打鼓的是庆祝一下手舞足蹈。不淫呢是指虽然非常高兴，但也不会高兴到乐极生悲这种情况，就如果沉溺其中影响到正事，那属于淫的范畴了，就是淫过度了。本章孔子以关雎为例，指出七情之症。七情是人与生俱来的事情，是本性如此的，七情没有了就谈不到人道了，就往下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所以大家在修心性的时候，一定不要认为说修到七情不起就算是得到了，那么理解是完全不对的。我读《论语》有这么一种感觉，凡是你在《论语》里边看到的《论语》所开启的人生境界，如果能一一反验自心，必然能日有所进，就有种欲罢不能之感了。我们接着看《论语》原文。哀公问射于宰我，宰我对曰，夏后氏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栗，曰使民战栗。子闻之曰，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这里面出现几个人物咱说一下，先说宰我这个人。 宰我呢就是宰予，是孔门十哲之一。这人呢能言善辩，曾经跟着孔子周游列国，游历期间常受孔子派遣，出使于齐国和楚国。有句成语叫朽木不可雕，这个成语的主人公就是宰我。宰我去世之后啊，在后世是有追封的，在唐玄宗的时候追封为齐侯，宋代的时候追封为临沂公，后来改成齐公，明嘉靖九年改成先贤宰予，从此孔庙。鲁哀公呢，这个人也说一下，鲁哀公呢是鲁定公之子，是鲁国第26任君主，在位27年。他在鲁定公死后继位，是鲁国12公最后一位，谥号定位为哀，实在是恰如其分。当时鲁国的内外形势都很不好，国政在鲁哀公的时候是日益不堪，内有三桓执政，身为国君的鲁哀公是有名无实，外有吴、越、齐等大国虎视眈眈。这时候如果鲁哀公本身能奋发图强，励精图治，情况或许会好转。可惜呢，鲁哀公这货实在是不争气，他干了这么几件事啊。第一啊，是带头违反礼法，非要将宠妾立为夫人，将妾所生的儿子啊立为太子，虽然呢遭众人反对，但是呢还是一意孤行，结果呢就失去了很多威信和民心。第二呢，孔子主张对内遏制三桓，采取为国君证明的大策略，就是提高威信吧。这时候发生一啥事呢，就是鲁哀公14年的时候，齐国大夫陈恒杀齐简公，立齐平公，自任执政，这就是田齐代姜齐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，陈恒害怕国际社会干预啊，就将此前齐国侵略鲁国魏国的土地归还，就是我给你点好处，我换取国际舆论对弑君篡权行为的容忍和支持。在春秋时代，弑君篡权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之所为，鲁国如果能抓住这个机会带头平息齐国的叛乱，不仅能在国际社会重新树立威信，对内呢也能增加自己的权威，进而遏制权臣的势力。应该说呢，这是鲁国寻求重振的一次良好机会。可是在关键时候，鲁哀公实在是靠不住，孔子斋戒三日，然后啊去找鲁哀公请求伐齐。这鲁哀公啊就以啊子告季孙，就是意思说你去跟执政啊这个季孙商量吧，来推脱。这搞法实在是一个不争气的表现。等到鲁哀公16年的时候，孔子去世，孔子一去世之后呢，鲁哀公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鲁哀公25年的时候，在宴会上这当面拍桌子发怒，骂了季康子和孟武伯，这就将国内政治矛盾公开化了，这君臣之间的关系呢水火不容了。又过两年，到鲁哀公27年的时候，国内政治矛盾就已经是一触即发了。鲁哀公嫌实际掌权的三桓太嚣张，想借诸侯的实力清除三桓。从三桓的角度看，鲁哀公呢又觉得他太狂妄不切实际。一次呢，鲁哀公出游，在孟孙氏门口的大街上碰到了孟武伯，就试探问：“请有问于子，于己死乎？”意思是说我冒昧问你一句，我能善终吗？连问了三句，孟武伯没理他。这鲁哀公就觉得够呛了，形势实在不妙了，然后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就跑路了。先是流亡到越国，希望越国啊能帮助他清除三桓，实现复国。哎，越国不帮忙。随后呢就四处流亡度日，先后去了魏国、邹国，最后呢又回到越国，一直到死也没回鲁国。所以啊，鲁哀公是一个失败的君王，不仅落得自己一个客死异乡的悲剧，而且因为他，鲁国公室的地位呢由此啊更加不堪了。哀公问社于宰我，这个社呢是指的社稷之神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俗称土地神。古人建国必立社，也等于啊建个祭坛。哀公问社，从宰我的答话里边可以推知是指社主而言，就是你祭祀社稷之神呢，你得先立个神牌啊，就是立个木质的那种牌位，这牌位作为神灵存身的凭衣。神主啊一般选材都是当地比较代表性的木材，也有不设神主直接把树当作神灵来祭祀的。 鲁安跟问宰我说，神主的牌位用什么材质的木材做比较合适呢？宰我呢先罗列一下前代用的材质，说夏朝的时候用松木做神主，殷商的时候用柏木做神主，周朝的时候啊用栎木做神主，然后又补充了一句，说用栎木做神主是要使民众对上有站立肃静之心，对政府有发自内心的畏惧。宰我这么说显然也是话里有话的。这地方要注意，就按照排比修辞顺序，好像应该写成夏人以松，殷人以柏，周人以栎，哎，这么写呢比较符合修辞的排比。但为啥前面要写成夏后氏呢？咱把这后字啊先说一下，咱们现在看着这个后字是简化字的后，在古文里边也有一个跟简化字的后字一样的这么后字，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双人旁那个繁体那个后，双人旁繁体那个后啊和这个后字呢，它俩的意思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这后字，你180度翻转过来啊，不是上下翻转，是左右翻转，翻转过来你看这后字跟那个司令那个司是一个字，它是指施令以告四方的意思。所以后呢本意是指天子，就是最大的君王，区别于诸侯那些君王。所以尔雅里边说后者君也，而在易经里边经常讲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那指的呢也是君王的意思。而双人旁那个后呢是指行路迟缓，有前后那个意思，就是我在前面你在后边，哎，这俩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说文里边说啊，双人旁那个后呢是迟也。夏朝啊得天下呢不是通过武力打下来的，是名正言顺坐到这个位置上，那这后表示是名至实归，是有个褒义在的，所以叫夏后氏。而殷商和周朝都是顺应民心，但是是通过征伐取天下的，所以用了个人字。当时鲁哀公失德，臣民不太拿他当回事儿，所以不拿他当回事儿呢，心里边自然也没有什么尊敬之心在了。宰我的意思是，周朝立国，臣民对君王有战立肃静之心，而你呢也是周人，那为啥不想办法建立自己的威严呢？实际上古代做神主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，夏朝为什么做神主是用松木呢？是因为当时松树确实比较多，夏朝的位置就是在现在的河东地区，也就是山西的西南部，相当于秦晋大峡谷黄河中段，松树比较多，所以啊用松木做神主。殷商啊它的位置就是在现在的河南，就是郑州商丘偃师这个范畴是柏树比较多的，所以就地取材就用柏树做神主了。周朝定都呢是在陕西这个地方，到现在为止陕西的板栗啊也是特产之一，板栗树特别多，所以就地取材就用栎木做这个神主了。宰我显然这地方是借题发挥，歪曲本意，说周朝用栎是使民站立，暗含的意思是说哀公啊得用严正，该杀伐果断的时候得有魄力，讲的是这个意思。孔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，对宰我的应答啊是持批评态度的。对春秋了解比较多的读者，这个地方就会有个疑问，说你孔子在鲁定公期间的时候曾经啊搞挥三都这事儿，从激烈程度来讲的话比这个宰我啊仅仅提个暗示性建议的强烈的多，你凭啥批评宰我你不说说自己啊？你这么讲你不是宽己严人吧？你搞双重标准啊。但是呢儒家呢是讲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，鲁定公时代和鲁哀公时代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它不可同日而语的，宰我之言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。所以呢孔子接下来说，我批评你是有原因的，原因在于哪儿呢？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见，既往不咎。这里边挥三都这事儿啊，咱简单说一下帮助理解。在周制里边呢，诸侯私邑的城墙是不能超过18尺高的，但鲁国三桓啊，就是季孙氏、孟孙氏、叔孙氏，他们私邑是严重超标的。鲁定公12年的时候啊，孔子任鲁国大司寇，这时候又建议鲁定公拆毁三桓的私邑，这就是挥三都啊。结果呢是搞定了两个私邑，拆了。到第三个私邑的时候呢，这时候齐国出兵军事威胁了，就是把齐国出兵在边境边上了，意思说你要拆我就打你。所以呢挥三都这事情呢半途而废了。但是呢毕竟拆了俩 也是很有效地打击了三桓的势力，而鲁国公的地位有所提高。而到鲁哀公这个时候呢，显然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那么孔子讲这个三句话呢，咱解释一下，成事不说，是说呢凡事已经成定局了，你说了也不会有啥效果，就没必要说了。在这里边是指三桓专权的局势已经形成了，鲁哀公施政已成定局，这是积重难返的情况，你再说无用，说多了甚至会取祸上身，所以呢不需说。遂事不见的见是劝谏使之归正的意思，遂呢就是已经达成的意思。孔子的意思是事情还没达成，可以进谏劝阻让事情归正，事情都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，你再去劝谏还有什么意义啊？难道你让熟饭再回成生米不成？怎么可能嘛。在我现在对哀公进谏为时已晚，不如不见，劝谏反而会惹出其他不好的结果。既往不咎，这个既往是指已经发生的事情，咎在这里边是指指责责罚的意思。孔子的意思说，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，指责或者责罚可以有效避免事情发生，事情已经发生了再去指责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？你宰我对哀公说的话虽然不妥当，但话已经出口说不回来了，那我现在说你有啥用，对不对？又说你没什么意义了。这三句话实际就是一个意思，孔子知道三家专权由来已久，鲁哀公对内呢是寡得失利，失权无势，纵有外部强援也是成不了事的，更何况外部根本就没有援呐。所以想急切纠正，不但于事无补，反而会疑惑的，于是就责备宰我不该信口胡说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孔子对未来的推演还是非常准确的，鲁哀公最终被三桓逼逐，客死他乡，宰我因为助齐军谋攻田氏死于非命。这一讲到这就结束了，我们下一讲继续八一篇的学习，感谢主君。